见财神没有那么容易，
对，
你就要爬上去。
没错，没错，
在漂流的时候，它四面都是山，
嗯、
真的很舒服，
就是真的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
感觉。形容太好了，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么美好的场景。
怎么会有人舍得下去呢？你都走了一半了，你怎么舍得从这个地方？回头你就不好奇吗？
终点它就在那里、
哎、
我怎么走我都会走到终点。
过程是很辛苦的，然后最后结果的话给了我一个糖、
嗯、
所以我可能会觉得哎呦结果我还是蛮看重的。
人一定要生活在没有
天花
板
的
地
方，这个挑战性会让我有点兴奋，就好像迎难而上的感觉，我就很想去挑战它，一定要去
攻克
它。
欢迎乘坐码头巴士57号线，请拉好扶手，我们即刻发车，祝您旅途愉快。
欢迎乘搭码头巴士57号线，请紧握扶手，我们即将出发，祝旅途愉快。
Welcome on board Pier Bus Route 57. Bus starting, please hold handrails. Thank you and enjoy the journey.
这个话题是我上个星期其实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出差到阳朔的时候，然后我就在山林里面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说我们回来可以聊一期，因为发现今年开放之后大家陆陆续续的开始有了一些新的这种出行的计划，包括大家开始会有一些徒步啊、登山啊、漂流啊，以及真正的就是回到山野里，有的人会去攀岩啊、露营啊等等，就是大家今年好像一下子有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走到户外、走进自然的这样子的出行计划。我当时是在阳朔的一个那个小瀑布的那个山的小瀑布的旁边，溪流的旁边，然后其实当时挺忙碌的，但是后来忙完了，我突然坐下来的时候，坐在那个椅子上去听流水声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那一刻非常非常的放松，然后我觉得这种很放松的感觉已经很久没有有过了，所以就非常想回来和大家聊一聊今年的自己的一些这种户外的走回山野、走回自然中的一些出行的旅程。因为我印象中海伦已经今年有去徒步了两三次了吧，然后包括路易山其实也有在假期当中去回到山林里面去有漂流啊，然后也有去做一些户外运动啊，
对，
等等之类的，
挖笋之类的，
挖笋，对，也是其中一种。所以想跟大家聊一聊今年都是出于一些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情形，然后选择了一些走回户、走到户外、走进山林中的这种选择呢？
这期不会是你偷偷瞒着我们的广告吧？我当我看到
什么广告，
我当我看到他发出那个话题让我们重回山野，然后我在想他该不会是给某品牌在打广告，
偷偷接了广子，
偷偷接了广子没有告诉我们，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哦。
然后人家还有什么100种回到山野的方法，
完蛋了，这下真的变成广告了。
没有，我其实刚刚他有提到，因为我觉得可能今年刚好是也开放了一年嘛，然后很多事情就没有那么多限制了，所以大家就在过去紧绷了3年之后，到今年肯定都想说都往出外面走走，自然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然后我就想起了，我其实我算了一下，我好像今年从今年开年开始我就有开始去徒步了，过年的时候去旅游的时候我也 有去，但是当时候没有说那么强烈那么感知的自己是在徒步。然后到后面今年5月就是天气稍微凉快一点的时候就开始去、
啊、不是应该暖和一点了
暖和一点，就是暖和然后好天气的时候开始也进行了这个徒步计划。然后我发现我真的连续了1个月我都是在每周都一户外，
每周一山，对不对，
每周一户外，
一山
也不是一山，就是因为我是5月开始的，我那一周开始我去爬了江浙沪周边的山嘛，然后爬完之后那时候还是一个比较新手，那所以那时候装备什么都没有说准备的非常的齐全，但是就是很爽。然后到后面下一周我就去了哪里啊，我想一想，下一周我又去寺庙了，但是寺庙也是要爬山的、
啊、
然后又等于是爬了一个山，然后再下一周我就去了露营了，
嗯，对，
对，
我记得，我记得。
然后再下一周，就是应该上一周，就是我又去爬了一个大山。
嗯，
然后我就发现了，我这一个月我都每一周我都在户外过。 然后我就觉得很爽。
你一个月前那次去爬一个小山的那一次，刚好是那个周末的时候，我遇到了你的那个朋友嘛，他说啊，今天Helen 应该是在爬山吧，他那个山上估计信号不好，我才突然意识到就是哦，你开始进行一些这个爬山的运动了。
对，因为我其实我一直都对徒步很感兴趣，就是我对户外的运动我是很感兴趣的，但是当时一直就没有说有人可以去一起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刚好当时候有一个朋友抛出了这个橄榄枝，然后我们就说哦好，那我们就先去试一下。然后我们当时其实很搞笑的，因为爬那个山的时候，因为也比较近，然后也很多人去嘛，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刚开始我们不要那么猛烈的，我们就轻松一点，选一个轻松点的路线。然后他那时候那个路线就有一些有一个什么叫雄鹰，然后有一个叫小鹰，
我看了，
对，
看了，
就是小环线大环线的这种，就是可能关乎你那个海拔和那个走的公里和时长嘛。我们其实好像没有想到是要走雄鹰那条线的，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不行，男的都去了，我们就去走雄鹰的那条线，然后我们就去走了。然后我很记得那时候我们也，我觉得也蛮厉害的，因为我们是刚才第一次开始徒步，然后我们就用了4个小时走了13公里，
真的很长哎。
对，
走了很久，
对，
走了很远，我的意思是。
对，然后当中因为其实很多那种上坡下坡，哎，反正每一座山都有一个绝命坡。应该是绝命
夺命
夺命坡，对，夺命坡。然后当时我们也走了之后我们还爬了2次，因为我们走错路了。
天
哪，就是，对，后来就是爬3次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不能再爬，我们就自己另辟蹊径，就是我们走了一个没有路的路，就是那种横穿，
其实不是别人开发出来的，
对，就是那种山，就很可怕，
我的危险，
对，其实很危险，但是我们真的不想走，我们只想横穿，然后当时就走了。当时其实我心里是有点害怕的，因为我害怕的是那种蛇虫鼠蚁，然后也很害怕突然间有一个坑，
对对对，
当时我就很害怕的，但是我们还是走了。然后走完那条路我就觉得哇，自己无敌了，你知道吗？反正去户外的时候我就感觉给我一个整个心情都是很愉悦的。
而且你会不停的感觉你在向前攻克，向前攻克，
对对对对，
然后啊，真的走出去走过来了，那种心情，
对，虽然
很
累，
对，
但是因为我就是因为我接触的是大自然，而不是说什么室内的环境，所以我整一个虽然很辛苦，虽然就那个旅途出了很多汗，但是我就觉得我还是很开心的，
整个很畅快的那种心情。
对对对对，
因为他讲这个我就想到其实我那个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那个徒步，就是我在5.1的时候有去云溪竹径，杭州的云溪竹径，其实我跟我朋友就2个人一起去的，我们两个人去之前甚至都没有把它想象成说它会成为一个爬山或者徒步的那种这样的一个事情。虽然我们那天穿的也还挺运动的，就是也是有个运动鞋啊，然后背着包啊什么的，然后但是我们都以为它真的只是一片平着的竹林，能让我们散步看看竹子看看溪水的那种。结果突然走着走着就出现了2条岔路嘛，一条是去往茶室，一条是去往那个
十八街，
不是，去往财神庙
啊。
他说来都来了我们去看看财神吧，
你们看了吗？
然后就来了嘛，然后我们就说好，那我们选去财神庙的那条路嘛。结果果然财神不是很轻易就可以见到的，他要爬山了，他真实的开始了一些爬山。然后这个上山就是这条路那个坡还挺陡的，如果正常是斜着的可能20-30度，他可能有一个45度向上的那种，还蛮陡的一个坡，还挺陡的。但是我们就走着走着也没什么人了，那天因为那天其实已经是
下午
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就马上就要进入工作日了嘛，然后山上也没有什么人。我们两个人在山下的时候，因为没有想到这是一座山，我们两个人把水全喝完了然后整个上山的途中是没有水的，只有干粮，但
没有地方卖吗？
对，一口都吃不下，
顶部有吧，
对，要到顶，一定要到顶。
每中途有一个站的，
没有，就没有，我们那天就没有，就一定要走到那个财神庙那儿你才能有，然后当中就是没有嘛。然后我们就走了一半的时候我们坐那就休息嘛，然后就当中坐那休息的那一块就有很多人开始在犹豫是上山还是下山，我们俩想说不行，怎么说都来了就还是上嘛，就是最终这个山还是爬上去了。然后呢爬上去之后你以为这个到顶了应该今天的运动量就差不多就 OK 了， 然后我们买了水在上面休息了一会儿，说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两个选择，一个是去十里郎当，就是它最有名的一段徒步的路线，然后我们还有一条就是换一条下去的路线去九溪、
嗯、
去九溪的那个玫瑰园茶园那块嘛、
嗯、
然后我们就遇到了从十里郎当走过来的两个女孩，然后呢有一个女孩就是拄着一个她从半道捡来的树枝、
嗯、
然后还有一个女孩就是拎着半瓶马上就要喝完的水，我们问你们从哪里走来，他说从十里郎当那边过来的，我们就问当中有没有能下去的地方，他说你往那儿走了就没有回头路了，然后我们就问这个路是都像这儿的路吗，因为我们当时那个看的那个路是很不好走的，就像你说它好像甚至都没有被开发过的一条路，它都是那种很崎岖的，很容易就是戳到你脚的，都是有很多石子啊，然后那种高凸不平的那种路，然后我们两个什么都没有嘛，没有拐杖，没有设备，什么都没有，我们俩就说算了，不要为难自己，这一条路走下去可能六七个小时，然后我们俩也不熟悉嘛，又只有我们两个人，万一当中没有人能救我们怎么办、
嗯、
然后我们就说那就下九溪，后来我们就掉头下山了，哦，下山的路是真难走，下山的那条路也是没有什么那种很好的修好了的路，它都挺滑的，那天又有点下雨，
对的对的，
然后我们就其实有点踉踉跄跄的在往下走，因为我那个鞋往下的那个冲力还挺大的，一直都是走不好，很容易就是刹不住车的那种，然后我还背着我的宝贵的相机，我的那个右手就一直这样拖着我的相机然后再往下走，但是我们下山的时候又因为刚好有点下那个小雨，就其实天气很舒适，
但还挺危险的，
对，是有点危险，但是就是自己觉得心情状态变好了、
嗯、
因为没有那么着急了、
嗯、
然后我就把手机打开放了一些歌、
嗯、
我们俩就听着歌慢慢慢慢的下山，然后一直到了快到山下的时候，就是那个诗里面写什么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那种感觉、
啊、
就突然那个玫瑰园就出现了，然后你一下子那个天光打开了，然后你就看见有几个园丁在那里处理那个玫瑰园里的玫瑰、
嗯、
然后你就看见天光大亮哦。走到底了，然后你看着那个最后的那片玫瑰园然后走出去，就觉得没白走这一趟路，很开心的那种感觉。
你有看到缆车吗？
没有啊，哪里有缆车、
哦、有，因为我其实我说我第二次不是有一周去了寺庙嘛、
嗯、
其实我就是去了财神庙、
嗯、
所以你们俩去的是同一个地方吗？
他去了财神庙，应该不是我那个财神庙，
我去的是马云去的那个财神庙，
你对你去肯定不是我去的那个财神庙，因为我去的那个财神庙只是云溪竹径这个小山上的一个财神庙
啊，
他不是你们的那个财神庙，肯定不是，我知道的，
我去的那个什么天下第一财神庙
哦，对，不是同一个，
因为那个时候我朋友就是说既然都去寺庙了我们就爬上去、
嗯、
他说他没有跟我们讲是有多高多难爬，他就说很快的，走个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到了，然后那一天我们就是我信了他了，我信了他后我说十五分二十分钟，哎，我上周才爬了那个十几公里的，我十几二十分钟怎么会难倒我，然后就开始，没有想到他是一直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徒步坡我其实觉得会比楼梯好爬，就是楼梯那种坡的话我是觉得很辛苦的，
对对对，
它是一直上，就是海拔一直上升的那种，哇，我那天就爬了个不止三个十五二十分钟吧，就是一个多小时才爬到顶的，然后 我那时候真的在就像刚刚斯嘉丽说的见财神没有那么容易，
对，
你就要爬上去，
没错，
就每一次上上去以为到了，然后就说还没有到，然后同行的朋友，因为我们其实在山下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想要不要坐缆车了、
嗯、
但是因为他说十五二十分钟嘛、
嗯、
然后我们就说见财神肯定要诚心一点，
对，
就爬上去，没有想到就是一爬就没有回头路，你
对，没有回头路，
然后那时候就也是这样，然后下坡也是这么下，
嗯，
就很
是的，
还挺累的，所以我就问你有没有缆车，因为我们是看到有缆车但是我们没有选择坐，
对，我那个是没有缆车的，
然后因为我就想到如果你如果是我们在一起的话你肯定会跟我讲我们去坐缆车，
未必，
我觉得现在不会了，我现在绝对不干、
嗯、他现在应该会蛮珍惜每一次用脚走路的时间，
那你
机会
你也不要说的这么绝对了，你不要说的那么绝对了，
你们说要坐缆车就是我不是也是我是五一假期出去玩的、
嗯、
然后我们是去的那个也是浙江、
嗯、
去的那个湖州的云上草原、
啊、
对，它就是
最多的时候去的云上草原，
对，其实我不建议大家就是节假日去这些地方吧，其实玩的也不是很爽，然后又比较拥挤、
嗯、
然后我们那个呢是
不得已必须得坐缆车上去，因为就是在楼下，就是山下面一个售票山下售票处先排队，然后得坐个公交车到山上去坐缆车。那个缆车其实真的应该是好久好几年没有坐过了，它还蛮高，整个过程快有10分钟，所以你就看着所有的人都在坐缆车，然后山下就是悬崖，有一种恐高感的，但是感觉好舒服啊，因为缆车里面有空调，然后我就记得缆车里面那个小朋友他其实很害怕，然后他爸爸也很害怕，他说爸爸你不怕对不对，然后他爸爸说对啊我不怕，然后他就问他爸爸说爸爸那你为什么抓着这个栏杆呢，就是你不怕为什么抓着扶手呢，那小朋友跟他就特别好玩。然后我们上去的时候，云上草原整个的项目的分布都是从山的这一头到山的那一头，就基本上说你如果说想玩东边这个项目的话，你玩完之后你也得再走很远很远，翻过一个山你再到西边去玩。所以我们刚是第一个项目是玩那种悬崖秋千，就玩完之后我们就是可能要走蛮久，沿途的话可能还经过什么小小的什么小滑梯啊等等，就整个过程来说不像是平常的那种什么迪士尼这种平地的游乐场，它就是那种
它真的让你有探险
探索，然后它
是
有刺激性的有风险性的。因为我们当时玩秋千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签一个什么什么协议的，再按个手指纹，就意思就是说有这样的风险你需要，
就是类似蹦极 jump 的那种，
哎，有点。然后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最矮的是6米的，因为还8米和10米的嘛，选6米。那边景色是真的太漂亮了，所有的树木就是绿油油的，但是下面也是见不到底的。然后我们那天玩完之后的话，我们就是依然坐着是晚上的缆车又回去了。回去之后我们当时是住在一个就是山里，然后山里的话就是那个民宿是四面环绕竹林，哇，太舒服。我不是在拍视频给你们看的话，那天阳光都特别特别好，阳光很好，
漂流了。
对对对，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去漂流了。漂流怎么说呢，是就是它是在一个叫将军谷那边的一个漂流，其实5月份还没有那么的热。其实那个时候漂流的时候呢还蛮冷的，因为那个水都是在我们那个小竹筏里面，小漂流的那个筏子里。漂之前人家说你们最好买个小舀子啊，或者说是小水枪，这样也互动性强一点，或者说里面有水的话你们就可以往外舀嘛，
互相、
哎、
对对对。
然后我说，我跟我对象说，我说买一个枪就够了吧，买什么舀子啊，多此一举的。
这一看就是
没
有经验，
对，没有经验。
天哪，
漂流是很舒服，当时的时候因为很热，阳光也很辣，然后我们可能喷了一个防晒之后就下去了。一开始的时候说啊，嗨起来嗨起来，然后顺着小溪往下滑，因为它每个关卡的时候都有一个工作人员在那边，他会有一根小小的竹签会引着你，比如说到这个关卡了让你就滑下去，就是可能有天然的也有人工后期的一些修饰在里面，就整个过程是很刺激的。但是到了可能中间的时候，你的小竹筏里面就有很多很多水了，这个时候可能就面临着
要把水挖出去，是不是要舀子了？
要舀子了，没有了。然后那个水，我们那个水枪呢？嗨，我对象他把水枪弄坏了，就他用力过猛，说我来抽水。然后用力过猛之后，我们那个水枪也坏掉了。所以整个过程，我们就是可能到了路边某一块小石头的那个地方，他说等会儿靠边吧，赶紧把那个我们俩先下来，然后把那个小竹筏先翻过来180度，把水先倒完，倒完之后我们俩再坐上那个小船再往下滑。就整个过程其实是1个多小时，但是到后半部分的话其实有点冷了，但我觉得现在这个天气去的话是真的非常非常舒服。而且我们在漂流的时候它四面都是山，真的很舒服，
就是真的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
形容太好了。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么美好的场景。我到后半段的时候我想是我赶紧要结束
了，
有点冷，然后最后的时候想喝点热水，然后完了之后呢，我说我立刻要吃个烤肠，特别特别
淀粉肠，
对，要赶紧垫一会儿，垫吧垫吧了。我那个时候就是相当于是趁着旅游的机会去看了一下大自然的风光。然后我们刚好住的那个地方呢，上有个山后的话，老板说我们这边民宿住可以免费去挖笋了。我想这羊毛得薅啊，我也要去挖笋啊，对不对？然后我说我们想去挖笋，有什么工具吗？老板说，哎，这儿我们这儿提供了几个像那种斧头一样的，像镰刀长长的。然后呢我跟我对象一人拿了一个，我说山哪儿呢，我们就挖笋，正好带回家可以吃什么笋烧肉啊，这种很美味的。然后他说就往后爬就行了，我们就往后爬了大概5分钟吧，笋真没看到。然后呢那个山特别特别陡，因为我有一点点对山有一种恐惧的阴影，还有一些后遗症。然后呢我说我不太想往上爬了，我们就在这儿拍拍照吧，就证明我这儿来过了。然后呢 拍了几张照之后，我对象就往上又爬了一个大概10米左右吧，他说哎没笋，还是看不到笋，很多竹子。我说你还是下来吧，咱们别去了，有这样的风险性，而且感觉上面的那个路啊不是很清晰了，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大家也没有再往上爬了，我们就待这原地再返回吧。然后后来的话我们就问老板，我们老板啊没有笋啊，然后老板说哦，今年这个季节过季了，今年没笋了。是呀没有笋了。然后后来当然也没有挖到笋了，但是就
体验了一下。
对，我觉得蛮好的，就是拿起那个长长的镰刀拍了几张照片，就感觉有
拍了几张照片
入乡随俗的感觉了。
对，发进了群里，然后告诉我们没挖到笋，
没挖到笋。对对，其实没有怎么像你们那样走很多路，蛮可惜的。
可是我觉得就是竹筏漂流
也
很爽，
是的，
这件事情就很爽。
因为好几年前初高中的时候才是玩的漂流，我隔了很久了已经。
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去过一次桂林。就我家和他家一起去过一次桂林，
对对对对，
那次在那个地方也有竹筏漂流。
嗯，
但是桂林是真的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那个，
因为它就是这个诗写出来的那个地方。但当时我在船上睡了一觉，就是
没有吧，
我睡了，那个嘟嘟嘟嘟嘟嘟，那个竹筏那个嘟嘟嘟嘟嘟的声音就是非常的催眠，然后阳光又过好，就桂林的那个太阳，
那个太晒了，
太晒了，然后我就一觉直接睡醒，睡到已经就是结束了的那种。
我去的那次是阳光还好，但后面就
是，但
是
对，我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也有出去漂流过，所以我就他刚一说他没有拿那个舀子，我就想说你这个实在是经验不丰。对，因为我爸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爱游泳，到最后的时候他就从那个竹筏上面跳下去，
对，我们也看到了，
然后进那个河里面去游泳了。但其实好像人家说这样有点危险，
是的，
不知道那个水有多深，
是
还是很急呀，啊，
而且漂流通常里面他们有那种石头，
对对对对，他们是不太能下去游泳的那种。
我发现户外玩起来的，就是大家想户外的享受户外这样乐趣的一些伙伴们，他们的性格我觉得其实都是蛮开朗的。就是我们在漂流的时候不是遇到很多同行的一起漂流的嘛，大家感觉都是艺人。
我觉得至少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大家都是无所顾忌的那种，
都很嗨，都很享受这个乐趣，也没有说什么不好意思去喷射你啊，或者说大家我想借你个舀子啊，也没有说很害羞，大家都是相处在一块儿，然后说还很谦让，你先下，他说我后下，就是感觉这个整个过程是其乐融融的。
对，
可能更多的是关于在我们处于的那个环境。因为刚好你那个环境，我们在户外，它是没有墙壁的，什么都没有，
是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对，没有天花板，没有限制，然后就让你的性格和你的内心其实也打开了。但其实你刚刚说到的那个，艺人，就大家出去玩都是艺人。我突然想到，我们有一次是跟了团的，就是上一次我们去那个，绍兴的那个走马杆，我们跟了一个团去。然后呢那个团我们在车上，我们去之前我朋友跟我讲，我很害怕他让我们一个一个介绍
啊，
这种情况就很，
是的，不是，
就很不舒服嘛，你懂吧。因为我本来只是想说，我只是想蹭一个车然后去到那里我们各玩各的就好了呀，然后不是，然后在车上他就开始一定一个人一个人上去那个拿个麦克风介绍，而且不可以拒绝。然后我朋友就糟糕怎么办，因为我们两个都很不想上去，后来我们两个假装戴上墨镜什么的，戴上耳机睡觉，然后后来真的到我们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在睡觉就跳过我们了。然后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好社恐，你懂吧。但是户外的话你让我去跟别人交流，就我跟他去搭话我是 OK 的
OK 的，
但是所以我就想到，是不是因为刚好我那时候在一个车里，车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它是有那个回音有限制的，就它有一点像一个墙壁，所以让我不敢去向外。但是我到了户外是没有墙壁的，我就可以去向外了。
就是好像你在那个车上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莫名的觉得
紧张，
对，所有的视线是不是都到我这儿来了，
对，就所有人都聚焦在你这里了。
对，
然后我到户外的话，哦，其实大家的视线就分散了，
对对对对，
那我已经无所畏惧了，
是，
所以就好像是一个 I 到 E 的一个转变。
对，
我当时就是那种感觉，所以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我就突然间，哦，我当时就是这种。
对，大家可能在放到 因为在环境大自然里面我们是太渺小了，大家其他人的目光是聚焦到户外了，
对，
就已经不在我们这儿了，
然后那你的人也会变得开朗一点。
对，我觉得会的。
因为我就想到，就是不好意思啊，就是品牌植入一下，我不会说的。就是在我上周就是出差的时候，当时也是因为我们那个小车在的那个地方刚好是这个活动，所有的这个来参与活动的人一定都会基本上都会经过我们这儿嘛，然后你就会看见他们有很多就是在我们左手下面的呢是那条河，所以是有皮划艇活动的，然后右边是那个山，所以是有攀岩，然后还有那个上面的溜索的那种，他们叫什么达什么什么达，那个不记得了，然后不是三个字什么飞什么达什么的，就是他们对那个运动的专业的术语的称呼我忘记了，然后你就会看见他们所有人在我们这儿经过的时候，他们都就是会热情的跟彼此打招呼，但其实他们可能都不太知道彼此是谁，可能只是今天在活动现场认识了，可能只是这个人说啊，那个攀岩的大神刚才上去了，然后我就问那个攀岩的大神叫什么，他们都不知道，只是因为在这个环境里面大家一起参与了这个活动，然后一下子好像大家就变得很亲近，就或者他们也不认识我们，但是因为可能来我们这儿买了东西之后，可能一下子就明天再来见到你的时候他就会跟你打招呼，就是好像一下子在这里在这一个仅有的环境里大家好像一下子
就放开
放松下来了，是的是的，就很 chill 的坐在这里，喝咖啡的也有，喝饮料的，然后聊天的也有，就大家都聊着刚才自己啊攀岩时候的那个遇到的危险啦，然后不知道怎么脚放在哪里啦，然后刚谁跳下水的时候很酷啊，都是那种你一下子会觉得哦，大家其实就不会去，没有人在乎你平时在真实的工作中生活中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今天只聊在这里遇到的发生的事情，那个感觉还蛮畅快的那种感觉。
对的，突然你说到工作，我想到一个很好笑的，就是我们周末去徒步嘛，然后我们周五的时候还去跟我们那个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去遛狗了，然后我们也是走了10000多步，晚上的时候他就说你们明天还要徒步，然后你们今天还要跟我一起遛狗，你们不累吗？然后他又接了一句很搞笑的，他就说你们是工作平时不够累吗，周末跑去徒步然后我和徒步的那个朋友两个人都语塞了，然后我们真的就是工作每天都在群里在说累死了，今天不想起床不想上班，连走都不想走只想躺了，然后到周末的时候整个人就想
又嗨起来了，
对，那个什么肾上腺素上去了，就哇总是往外跑，就有这种感
觉。我
觉
得可能是周末更想要那种大汗淋漓的这种爽快感，就是因为办公室里就是比较压抑，比较平时我没用脑啊，怎么怎么样啊，就是到周末的时候可能就是觉得我出点汗，我多走几步路之后，我感觉我整个人很轻松，因为其实我最近感受特别深，就是我周一到周五坐在办公室，我每天晚上我腿会肿，然后呢我就很希望，我说晚上我坐完地铁之后我要快速走回家这段路15分钟，我说我一定要珍惜这5分钟走路的时间，就我感觉可能不要笑，真的
不是，我以为他下面说我要快速走回家躺着然后我就想到他是说我快速，我一定要珍惜这15分钟，
我要珍惜这15分钟，因为我没有其他时间可以走路了，周一到周五，这是真的。所以我觉得对，就是可能周末的这种走路的机会和流汗的机会大家现在蛮珍惜的吧。
哎，我觉得其实你说到这个流汗的机会，包括说这种流汗的感觉，有人会说为什么很多人就保持运动这件事情，其实是因为出汗这件事情会让大家其实某种程度上真的更放松更愉悦，就是你在那个时间段你可以忘掉一些事情。哎，其实刚刚聊到徒步啊登山啊这种户外啊这些运动的时候，我就在想哦，你们觉得这些尤其是登山或者是徒步这种需要你坚持然后才能完成的这种事情，你觉得它的魅力在你们看来，在你自己的体验感当中，你觉得它更多的是在过程还是在那个结果呢？你仔细想一想那两个感觉。
我觉得是结果。
为什么呢？
实话啊，
实话
过程中这种撕裂感，气喘吁吁绝望看不到尽头这个漫长的过程，我觉得是真的在我自己 鼓励自己的情况下才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到最后的时候，看到我想要看的东西的时候，比如说不管是景色还是说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爬个山去听个一个音乐节，看到我什么听到什么音乐了，我就会觉得值得了，
值得，
就是说值得两个字的话，其实在反观我的整个过程的话，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辛苦的，然后最后结果的话给了我一个糖，所以我可能会觉得哎呦，结果我还是蛮看重的。
陆以山的人生中需要很多糖，我怎么这句话感觉在好几次录音中听到，在最后的时候我收获了一颗
糖，因为过程太苦了，
因为过程太，我最后为了那一颗糖。
好难选择，对我来讲，我一个本来就纠结纠结症，但是一定要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过程大于结果。因为就在刚刚陆以山在回答说我在选择我自己的答案。因为可能我觉得我本来就是对有一些冒险的东西有点好奇，我算是应该比较想要去探一些我未知的东西，就有点想要敢那个敢字。然后所以我就可能我会更享受那个过程吧。
挺好的，
就过程的那个，比如说啊，刚好我这个过程突然间我要冒一个什么险，然后我就觉得我会很兴奋的，我会整个人很兴奋，虽然好像很难，但是我会整个人啊抑制不住的兴奋和激动的那种。
对，我觉得你是一个对关卡本身就是会很感兴趣的那种。
对，
是不是就是好像这个关卡它在甚至是可能是突然出现的一些一些问题，但是哎你来他来了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是一个很让你
有个挑战性，
对对对，
比较挑战性的东西，然后这个挑战性会让我有点兴奋，就好像迎难而上的感觉，我就很想去挑战他，一定要去
攻克他
的那种。
那攻克完的那个快感呢？因为你一定会有一个快感出现吧，我觉得在攻克完
就很爽
就很爽
就是你觉得这个爽是大于你最后呈现给你的一个结果的，是吧？
但是因为这个会影响我的结果呀。
对，它是一个一个小关卡中的这种爽感，
就是我回看哦，哇哦，我做就比如过程，我靠，好像我站在我上一次的那个来说，我一开始我那个我们徒步一开始我们是中午开始的，很晒，那一天很晒很热，然后呢一开始那个路程是没有树林的，是光秃秃的那种石头，真的是山路，没有树的石头路，哇，我那时候我真的很崩溃，就是汗水都流下来，然后那一次那一个旅程和我再上一次的徒步旅程，我上一次的徒步旅程是非常的舒服，就是全都是树，就虽然走起来很辛苦，但是它是有阴凉的地方，就是风景也很好的，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一次那么难啊，就是难到我已经想骂娘了，但是后面因为它那一个就是很难的那个，就是它真的是纯山路，就是没有那种人工开发过的痕迹，然后它到中途的那个风景和下面的那些风景都很好看，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虽然那是开始很难，但是到中间我还是有看到很漂亮的风景的，所以我就觉得心情还是很舒畅的，
就整个过程让
整个过程就会让我还是让我开心的。
那是因为你在中途的时候已经有一些美景来安抚你的情绪了，如果这一路的话没有所谓的美景，这个美景只会在结果那一刻出现的话，那不知道你整个过程还能不能继续坚持下去了。
哎呦我的天哪，这一套行云流水、
但是因为这样的话，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两条路选的，后来我们是选了个比较轻松的路，因为一开始真的太难受了，后来我们选了个轻松的路，虽然我们中途都有在吐槽说哎，怎么这一次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真的很难受啊，这个结果也没有上一次的感受那么体验良好，但是我们就觉得这个过程我们看到那么漂亮的，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过程是好的，就是
过程本身是值得
的，对，结果对比我们觉得好像这一次不如上一次的好，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过程是比那个好的，就是还是我们就用过程来安慰自己，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如果我选的话我会选过程。
哦，明白。因为可能于我而言的话，我本身就不喜欢动，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动过程让我很煎熬，所以我可能跟海伦是反的，就是我整个过程的话是未必有我结果来的爽，因为过程嘛耗尽我很多的体力呀、情绪呀、我的感官啊等等，整个过程让我觉得可能结果的话会让我更舒展一点吧，就是我可能性格跟海伦也不一样。
那就是比如说你平时考啊，用你最喜欢的考试来举例，就是你平时考10次60分，但是你 后来最后考了个100分，就是你的最爽的时刻了，
差不多了。
但是我们就按你按而我而言的话，就是平时我考100分，然后突然间我考了个60分，那也很难受啊。
不能拿考试来做对比，不一样。
你不是最喜欢就是说，如果可以回去，我要把高考重来一遍。
那你呢，斯嘉丽呢？
就我就因为我刚刚在听你们两个人在讲的这个，我之前我写下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在登山的时候，我当时可能我就登了一半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是在那一半的时候已经看到好风景了，就一路都是好风景，但是又真的很累很累。
要不然我们哎到这里了，我们又不下去。
对，就是很容易出现。但是我那种说要不然就在这下去的那种心几乎是没有过的。我就当时在山上会听到有人，经常你就登山登了一半的时候，你就旁边就会有人说哎，我们掉头下去吧。但是我就会当时会在想说，我就怎么会有人舍得下去呢？你都走了一半了，你怎么舍得从这个地方回头？你就不好奇吗？你就不好奇那个山顶的风景是什么样的吗？我会有这样的心情出现。我会觉得说是因为那个我对于顶峰的好奇，我一定要爬上去，我就会觉得不能半途而废的那种感觉。
那你不是就是你是好奇，而不是说既然我都走了这一半了。
不，我是好奇。对，我就觉得好风景已经看了这一半，你就不好奇上面是什么样。就好像你生活中去坚持一件事情已经很累了，要不要半途而废？然后我就觉得不行啊，我没有走到那个终点，我没有看到那个终点是什么样啊，我一定要看到那个终点是什么样。我会觉得我是出于这种心态，我很累，我特别累，就是我累的心是让我想回头的。但是我只要一想到我还没有见过那个顶峰的风景，我就觉得就是这个路是不能后退的，就应该走下去，就累死了就走下去。
我觉得你
这
更像
什么呢？
不是，我觉得你这个属于就是来都来了，还是
但你说的来都来了还是上去吧，那个是那种
我觉得你更多的是坚持，就是你这个状态是否要坚持的状态，而不是说你是更享受过程还是结果。
对，因为我就是在想这个心态是不是应该出于是结果导向的，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太好奇结果
会怎
样
了，
我的过程可能就是很痛苦，但是我又因为太好奇那个结果，我觉得必须要上去。对于我而言，我之所以觉得结果更重要的原因是，其实你可能在通往结果的路上会有不同的路出现。比如说我们当时到了山顶，可以选择原路返回，也可以选择一条那个去九溪下去的路，然后我选择了去另外一条路下去之后，你又重新收获了一段新的风景，我又会觉得那个感觉是很奇妙的。你通往结果的路看上去会是只有那个一条路，但其实可能也是不一样的，然后你选择了不同的过程也会有那种不一样的结果，就是我会觉得那个还蛮奇妙的。
我本来觉得你是结果导向，
但听到后面一半又觉得好像是过程导向了，是吗？
对，
它是两个都要，过程也重要，结果也重要。就是我觉得导不导向没所谓啦，对吧？
好的，好，
我觉得他是斯嘉丽是既享受过程的人，因为他想觉得我通往这个结果是不是有2、3、4、5、6的选择呢？我是不是都可以尝试一下呢？
我知道我的人生为什么一团糟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既要又要又要，既要又要又要之后就变成
既要又要还要，
这是野心，
既要又要还要，我就是一团糟的人生。
这不是一团糟了。观众朋友们，他只是有野心，每个人性格嘛，野心。
没有，我就看着我也是没有野心的那种人。
没有，他现在是寻求答案呀，他就问我们嘛。
寻不出答案了，寻不出答案了。
但其实我在听他的过程中，我寻求出我自己的答案了。
你的答案是什么？
就是
过
程导
向，
过程
导
向。就是我本来不是说我还是纠结的，但是我突然发现，我好像更偏向于过程导向。
我可能就是结果，因为我太了解我自己了。
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还是。我自己回看我刚刚说的那一堆屁话的话，应该还是结果导向。我其实是就是因为我不知道结局会到哪儿，但我又太好奇我选的这条路的这个结局会是什么样的，是这个。
是的，
就不论是我选择了原路返回下山，还是选择了另一条路下山，我之所以对这个做了不同的选择，还是因为我好奇我选了这条路，我到了那个结局会是什么样子的，是这个意思吧？我觉得是。
是的，
就是你会先结局，然后你再觉得哦，反是因为我选的，没是有这个
结
结局，
对，
到了结局，你是想看结局，所以你才会有这个过程。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就是好像我有的时候别人问， 生活中，比如说问一些你什么未来五年十年的规划是什么，我说不出来，但是我可以很，我说我想到什么什么地方去，我想做什么什么事情，但我不确定我中间会做什么选择，就是但我好奇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当中会做什么选择，什么是这样吗？我好像说的有点语无伦次，你们俩不要皱眉哦。
不是，我有 get 到你的点。
我也 get 到，反正就结果导向嘛。
哦，对了，是
了。其实我是在想我可以怎么去讲，我不是你是因为想要这个结局，所以这个过程你怎么走都可以。然后我就在想，
嗯，
我是无论结局怎样，
嗯，
我过程开心。
我知道了，
这样，所以我就说，我就说我知道他的那个点了。
嗯，我觉得是这样，可能海伦的话，他的很多观念里面是这样的。人家说海伦，
你不要给我下观念好
吗？没有了，可能海伦有的时候他这样想的，别人会邀请的。海伦，我们今天去徒个步吧。然后可能你们会是说，行，那我就去这个地方吧，但是这个山吧，但是至于选择哪一条路，可能你们是更想要说，哎 ，OK 的，都可以的，不是说哎。我今天选这个路走哦，因为可能这个路通向的是一个 A 这样的一个终点，但可能海伦他觉得，我觉得我不想要说直接你告诉我终点是什么样子的，我可能说我就想要去做徒步这个事情，
对，
然后再选择，
我就是想去做这一个
事情，然后我在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在走着走着走着，我可能哎，我见到了哎这个景点，
有
了
一些意外的收获，
对，因为我觉得
终点
它就是在那里。终点它就在那里，我怎么走我都会走到终点。
因为我为什么我刚刚突然觉得，是因为就是听大家在做这种户外运动的选择的时候，我就想到比如说海伦在生活中其实她也是，她是一个很注重体验的人，就是她是不管是去吃一样东西，去一个地方，她会很认真的去做好当下这个体验的准备，以及去体验这件事情本身，
并且帮我们排雷。
对，他会很在乎。我不是，我就是，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想要那个结果，但是当中可能就是，万一有什么意外的收获也 OK。然后那个路易山就是怎样都行。先我到那儿我就这事儿完成了
就
行，
就像一个代办事项，他做好打勾，
对，在我的 checklist 里面我把它 check 掉了，就可以，我回看一下 OK 不错，就
我做过这件事
yes
对啊，就
是可以的，对，就是好像和生活中的选择还是蛮像的，
是像的，对
对。海伦就是，我觉得海伦是注重一个非常非常注重体验感的，你觉得你是吗？
他就是的呀，
应该是吧？
对，我觉得
是，
所以我觉得这种某种程度上会让他的人生变得很精彩的一个原因。Yes， 不好意思啊，稍微换了一个方向，就是
可能精不精彩，只是
他自己不觉得，
不是，或者说是另外一个人他羡慕这样的人生，所以他说出了这样的话而已，对吧？
是了，
就好像路易斯觉得你们在瞎说什么，
那也没有了，
最精彩，
那也没有了，就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对，我们觉得精彩的地方是不一样，
有可能听众朋友们还觉得三个人好吵啊，我觉得我们的最好了，他们觉得说你们徒个步就怎么样了，我们还可以去，
你还想问什么问题啊？不是行，
快点了，你写那么多，你还有什么对我们好奇的要问大家的
啊？好奇问大家，
或者你有什么想要表达的啦？
哎呦，
其实我这次在写这个题目的时候，对不起，就是有一句话它一定要出现，就是从去年到今年被无数无数人提到的一句话，就是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大家会提到蛮多，在这个两年里，一个是就是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还有一句就是人一定要生活在没有
天花板
的
地
方。我觉得就好像是大家某种程度上突然觉得，不叫突然吧，就是越来越觉得好像回到自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不就这两年的社交平台上面最火的两件事情就是露营和徒步。我会觉得说，其实以前也会去，就是登山嘛，就在我看来它就是登山这件事情本身，但是好像慢慢的大家去给他们下了一些标签，做了一些定义，好像这个事情变成了很酷很浪漫很自由的一件事情，然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选择走进户外，走到自然里。就你们会享受这种走进自然的感觉吗？
喜欢喜欢， 喜欢喜欢，
一直以来都
是真的，不是不是，我不是一直以来，因为之前我很向往大城市里面这种方便的、快捷的这样一个节奏，是真的，但是。感觉就是可能是最近工作了之后
尝试过了，
对，
发现，
然后觉得可能偶尔还是要去透透气，因为我觉得这样快节奏会让人觉得我到底在追寻什么呀，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到底想要干嘛呀，我觉得可能去大自然里面吸吸氧，哪怕就是跟别人聊聊天，吹吹风，晒晒太阳，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可能慢慢慢慢现在觉得可能周末的话 我会选择离开城市，说想要去
逃离城市吗？
想去山上，真的真的是真的、
这件事情是在有对象之后才发生的，之前没有过、
哎，你们不要这样讲了，后面我们之前不是也一起去
一年半前出去旅游，那个其实也没有很偏啦，但是见过的小屋他就会说，这不是和我家那边一样吗？
舟山吗？
舟山是吧
？Yes，
但是我们四个人很开心啊。真的很开心、
开心，我觉得看日出那天很开心，
是真的很特别，因为我们在老家我哪看得到日出啊，
那种日出
对吗，看不到海
边的
日出，看不到的，所以我现在可能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变化的，之前喜欢繁华嘛，现在觉得这种大自然的亲切感是我们，
你跟大自然真的亲切吗？
我觉得我在变了呀，就是现在慢慢慢慢的
怕虫，怕有毛的动物，怕这怕那，
这个害怕的东西是心理上可能
克服不了的，
后面慢慢慢慢克服吧，
也不需要克服，
对，
你个人，对对对，
就是这个其实
带好防蚊水，
就是可能本身选择追寻自然去野的过程，可能跟害怕的东西是也没有太大的冲突了，对对对，可能是自己心态上的一个变化吧，就是我现在想要去追寻更空旷的东西了，什么刚才说的旷野啊等等，就是是个心态的变化，是可能接下来还是蛮要继续去专注或者说是蛮珍惜的一个点吧。对，我觉得我其实还是
所以心态上是有转变，
对，蛮想去往外面山里跑的，
但是能经常吗？
但也要看我们平时的工作安排，
看一下大城市里的生活是不是让人那么绝望。
你呢？
我啊，我觉得就是我其实没有想过说刻意的去回归山野和自然，但是好像就阴差阳错的今年哦，只是说今年哦，好像今年阴差阳错的有了一些机会。
那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很多都是因为工作去去，
对，我正要说这个就是确实你带着工作的心情去和你真实的自己去还不太一样，
因为我发现你好像很多最近这种活动是因为工作的趋势让你有了这个感受和氛围，当然你的感受和氛围是好的，切掉，对不起，继续。
不是，我是想说就是今年呢可能出去的几次机会确实有因为工作的，我觉得不管是到拉萨，到那个桂林的阳朔，其实可能我自己去选择，在以前的时候我选择旅行目的地很难去选择到这些地方，然后阴差阳错的有了机会去了，感受到了，比如说到拉萨可能不是回到自然，自然只是一部分，是我突然发现原来站在城市里你抬头看向四面都可以看见雪山，那个感觉当时让我觉得很震撼，是我觉得你即使不用踏出很远的地方你都可以见到最美的那种自然的风景的时候，当时让我觉得很酷，当然那个旅程也很痛苦，因为一直处在一个高度缺氧的状态下，然后可能又因为工作的原因去到了阳朔，我其实在工作的过程中我的心情都是好的，就其实很忙然后也很辛苦，但是好像在那个地方他和你坐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的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然后以及你工作完了之后你坐在那里有一个很短暂的休息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惬意和幸福，我也有想到这些只是因为阴差阳错的让我走回了这些什么山野之间的话，我其实也会回想到以前几年以前我自己不管是在上学的时候或者是还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很久之前了，就是也会经常有去，我爸妈很喜欢爬山，那个时候就会经常和他们去爬山，我会回想到那个时候的感觉，回想到和朋友们一起到一些不知名的不知道什么地方山区登山的那个感觉，确实会觉得碰到自然你身上那种黏黏糊糊湿湿哒哒然后弄脏自己然后身上有泥了有土了的时候， 甚至是鞋子都踩得脏了烂兮兮的，然后可能还得在山上没有水喝，再喝点山泉水，当然这是很多年前了，那个感觉我依然觉得是走进自然最舒服的，就是我觉得是你哪怕已经大汗淋漓了，你不需要像好像你人站在城市里的时候，你因为已经身上大汗淋漓，你有的时候会局促的担心自己的形象是不是不太好了，但你站在山野里的时候，你不会在乎这个东西，你觉得大家都是脏兮兮的，大家都是泥巴在一身的，被蚊虫叮咬了有点痒的，然后也不需要化妆的，然后有一点头发湿了的都无所谓了的那种很自然的状态，我觉得是让我觉得很舒适很爽的一个感觉。
大自然可能会给我们一些踏实的感觉，脚踩黄土地。
我觉得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这个户外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它是可以运动，
是吧？
嗯，是啊是啊，
对
对，
出汗的这种感觉，
就不只是我到户外看看，就是因为我可以把运动结合起来，运动本来就是一件让我感到心情愉悦的事情，就可能过程确实是运动这件事情过程我确实很难享受，但是结果是很愉悦的，所以这个户外它可以和那个运动结合起来，是可能比较就很吸引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
嗯，
对，就不只是说大家对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对户外有多么的火烈热烈，那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它还是因为很大部分是它有运动这一个部分成分在的。
理解，
因为有时候工作就很忙，你又不想动，那你刚好周末又可以去户外又可以运动，那我两全其美。
是，
嗯，
是的是的。
所以你珍不珍惜下班回去走路的那个过程呢？
我下班骑车回去啊。
那也算了，好了，
六点多公里呢。
对啊，这也是今年就是海伦有跟我们就是总说能骑车走路就不会坐公交，能坐公交就不会坐地铁，就是逃避封闭空间的那种感觉。
嗯嗯嗯，
总觉得想呼吸一点看上去新鲜的空气吧。
嗯，是的是的。
嗯
嗯，
就因为我也觉得包括你在户外的时候好像就是你可以慢慢的走，然后你也能听见树叶的声音，你也能听见雨的声音，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些东西离你很近，我觉得那些东西离你很近的时候感觉还是很美妙的。
而且你平常在工作里那么一个紧压的环境下，你好像所有事情在你的感官上都会放大。
对，
但是你在自然下，就好像你说你听见风的声音，然后还有雨的声音，然后还有闻到草的味道这种，然后你会当时你会觉得自己也很渺小，大自然也是这样，然后你闻到那么这种自然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这种压力还算个屁哦。
是啦，没错啦，是这样。是，我觉得他
但也是只能在你这么算个屁哦，只能在你在户外当时候
那
个
瞬间，就是你自己会在那一瞬间把自己的压力卸掉。
对对对，
你会跟自己说不过如此的这些。
那起码就是它也算是一个充电方式嘛。
是，
就好像我昨天其实我昨天心情有点闷闷的，很郁闷，就因为工作然后我就很郁闷，其实就有点烦躁也郁闷，然后到下班了，明明昨天是快乐周五哎，然后我到下班了，然后稍微加了一点班，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开心，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开心，我想不到我为什么不开心，然后我还是觉得我还是骑着回家，然后我就一边骑一边在复盘我为什么不开心，我今天为什么那么郁闷，然后我想解开这一个心结，因为我想好好的迎来我这个周末嘛，所以我就一边骑一边在想，然后我骑着骑着，然后因为昨天其实这两天的天气因为有点下雨，然后天气可能本来是闷的，但是到傍晚它还是有点风的，还是舒服的，我骑着骑着然后看着那个天空要暗不暗的，我那个时候我就虽然我没有一个结果没有一个解释，但是我当时候那个心情就开始明朗起来了。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因为也是在户就是外面嘛，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可能这就是我一个充电的方式，户外可能就是我的充电宝，
可能它给了你一些灵气吧。
哎，
哇，户外是个充电宝，你说的好可爱啊，这个比喻。好了，那我觉得最后的最后，因为端午节也到了嘛，所以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又会选择一些新的旅程， 可能也是走进大自然回到山野之中的一些活动，所以反正就是希望大家不管城市生活多么的繁忙，也给自己一些回到自然回到山野喘息的时间。